三本来分舍利子，使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一节是显妙体之文，即显示心经的主体。心经的主体是诸法空相，因诸法皆空有其名而无实质，皆是我人真心所变现的妙用，皆是真性大圆净智中的影子，所以一切不可得不可求。既然是空，当然也就没有生灭了。既然没有生灭，又有什么垢净和增减呢？是诸法空相，这五蕴法当体是真空之相。相字应作意字解，即诸法皆是空无所有之意。五蕴法是诸法之总，五蕴即空，诸法当体也就是真空无疑了，并不是指诸法之外别具空相。诸法就是空，空就是诸法。凡夫的知见总以诸法各具形象，就执为实有，因为一切都有形象。杯子有杯子的形象，衣裳有衣裳的形象，房子有房子的形象，以为都是实有，其实这些相都是真空的空性所成。所谓空体空性者，就是我们的佛性，因为它是妙有真空而不是完空，所以它能够应缘现象。虽然应缘现象，但一切法都不可得，虽有相却是假相，不要执着它，所以叫做空体空性。当体是空而不是实。佛为了不使弟子们执迷是法的生灭增减垢净为实有，进一步明确地指出诸法全是真空之相，本无生灭增减垢净可言，故曰舍利子，使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况且生灭垢净增减都是一一相对的，凡是相对的东西都是依他而有，所以都不永恒，都是虚假的，绝对的才永恒才真实。佛性是绝对的，所以是永恒的，真实不虚的。佛性没有生灭垢净增减之理。佛在讲方等经的时候说，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而以凡夫的一般迷执妄想而言，没有一个不认为有生有灭。他们认为人的一生一死，草木春生秋谢等等景象都清清楚楚地历然在目，怎么可以说是不生不灭呢？岂不知这完全是人的妄想执着的偏执之心所致。龙树菩萨在中论观去来品中说，已去无有去，未去亦无去，离已去未去，去时亦无去。我们同样可以用这样的道理来解释无生，已生无有生，未生亦无生，离已生未生，生时亦无生。什么意思呢？譬如春天的草已长出一尺高了，阴草已生出来，故名为春草，那就不能称它为生了。换句话说，既然草已长成，生的过程已经消失，已经没有了，还谈什么生呢？所以已生无有生，本来这草可以长两尺高，眼前只长了一尺，还有一尺没生出来，既然还没有生，就没有生的现象表现出来，亦不能称之为生，故云未生亦无生。以此推理，既然已生的草不能为之生，未生的草也不能为之生，生相是飘渺不可得的。离开这个已生未生，只说生的时候吧，既然已经离开了已生未生，离已生未生，那还有什么生的时候可说呢？生时亦未生，所以生是了不可得的，此即无生之理。前面我们讲了生灭是相对的，那么我们同样可以用这个偈子来解释不灭的道理， 以灭无有灭，未灭亦无灭，离以灭未灭，灭时亦无灭。我们明白了不生不灭的道理，就可以举一反三，将其他的相对概念统统破除了。佛明确地告诉我们，凡是相对而有的，都是虚无缥缈不真实的，都不要去追逐执取，枉费精力，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佛教导我们大家迷途知返，回复本来，归家稳坐。我们只要能回头，就不难正成大道。然而难免还有人执着在断肠依义来去上生疑。现在我们再简略地解释一下断肠依义来去的道理。假如说一切常在，为什么今人不见古人呢？足见是不常在了。如果一切都断灭，何以今人可吃古谷呢？现在人吃的谷米是古人传下来的种子，那么足证是不断灭了。一是一个，义是多个，不一不义是说既不是一个也不是多个，一是相同之意，义是差别之意。不一者就是说世上无一物不是由多聚合成的。以我们的身体而言，是由皮肤、肌肉、骨骼、神经、心、肝、肺、脾、胃、肾等等组合而成，足见不是一了。因为五脏六腑各司其职，此部分不同彼部分，心是心，肝是肝，不是一个，各不相同，故身体为多个器官聚合而成。但若说是多个又不对了，因为身体是一个整体，多个器官聚合而成的是一个人，而不是多个人，这就是不义。本体为一，有什么差别呢？因此可说多为一，说一为多，一多无碍。佛法就是这么圆融透彻，诚非其他宗教可比，由此可见一斑了。再说不来不去，若说来，人自何处来呢？不来又何以有人呢？若说去，人将到何处去呢？不去何以人又会消失呢？这个问题是现今哲学家想解决而又无法解决的神秘难题。只有学佛修正才知道，来去是虚幻的妄想，一切众生的本体真如佛性是不来不去、不生不灭的。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虚妄幻想，无不是由我们妄想分别执着颠倒而成，于是才有生有灭，有长有断，有依有异，有来有去。刚才我们由对不生不灭的解释而旁及到不长不断、不异不依、不来不去的妙理。我们当知一切相对的事项都是虚幻的，只有真心才是绝对真实的。相对的都是妄心所致，都是虚幻的假象，都是由我们分别嫉妒妄想执着而来的，故称遍计所执性。须把这个遍计所执打倒，实得依他起，实得有相的事物都没有自体，都是因缘和合而成。只有实得依他起，才能证得觉者智，证得圆成实性。这就会亲切深彻地感受到世间一切事物皆我人真性所显现所做成，本不生灭，本无得失，就不再去追逐物境，贪取无厌了，从而归家稳坐。唐朝有个庞蕴居士，一家四口都圆正大道了。他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偈子：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团栾圆，共说无声话，因为他们一家都修正有成，所以不屑做那些世俗的婚礼之事了。儿子不结婚，女儿不嫁人，全家相聚共说无声话。你看这有多少妙趣， 全家都证到无生法忍了。宋朝的大会宗稿妙喜禅师写信开示当时的罗快然居士，有下面一段话：昔庞居士有言，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团栾园，共说无生话。后来元丰间有个士人，谓之无为居士，姓杨，名杰，字次公，常参前辈，于宗门中有真实得力处，曾贺庞公此记云：男大须婚，女大须嫁，讨甚闲功夫，更说无声话，这两个俗汉子。将他十方常住一片田地，不向关中印契，各自分疆列界，道我知有，而时时向无佛处称尊。当时亦有个不平的，谓之海印信禅师，时住苏州定慧，因见无为此计，亦有一计曰：我无男婚，亦无女嫁，困来便打眠，管甚无声话。这三个老汉说此三计，快然居士开眼也拙，合眼也拙，不开不合也拙。妙喜见得，冷得看，看则不无，毕竟快然居士向开眼处着道耶，合眼处着道耶，不开不合处着道耶。若在开眼处着道，则落在庞公圈里；在合眼处着道，则落在杨无为圈里；在不开不合处着道，则落在海印禅师圈里。快然见那么说，定道：总不那么，若总不那么，又落在妙喜圈里，要出三老圈则易，要出妙喜圈则难。快然毕竟如何出得？待归延平嫁了女，却缓缓地来为你说破，因记得古德一记，并书其后，恕己快然不在中途躲根，亦老婆心之切耳。记曰：学道如钻火，逢烟未可修，直待金星现，归家始到头。更有一个问头，且哪里是快然归的家？若透得这一问，男婚女嫁都在里许，若未识得家，且夜时茫茫，尽在外边走，亦怪妙喜不得。法性的妙用是无边的，可以各显身手，随机变化。我们也不让古人专美，不妨再续一记，以和古人相见。有男一婚，有女一嫁，子子父孙孙，是说无声话。前面我们说过，无为而无所不为，不是不能做事，只要心没有粘着，任何对大众有益的事都可以做。故有男一婚，有女一嫁，结了婚则会有孩子，孩子再养孙子，子子孙孙绵延不绝，这个子子孙孙生生不已，就是无声，就是佛性的妙用。因为无声并不是死的不生，假如认为无声是死在那里不动，那就是小乘法了，就是有余涅槃，而未了变异生死。须知无声是能够活用而不着，尽管在六道中头出头没，生生不已而不见有生，生而不生，尽管变而心不异，这才能了变异生死。所以成佛是妙用重重，自在无碍，犯如来寂灭之海，游戏三昧而不厌，才是真正的无生法忍。经文所说的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真实不虚之理。因为般若本体本自如此，佛性是无相可寻，不可名相的，是诸法空相。人们所执着的垢净之相，都基于污秽洁净上的分别， 岂知这皆是妄心迷执之故，各凭主观分别而已。你执了这个污秽，就是污秽了；执了清洁，就是清洁了。其实了无定向可得。譬如山区小路，崎岖不平，行人不慎摔了一跤，手上沾染了牛粪，洗过之后也就认为清洁了。假如是块手帕，沾染上牛粪之后再洗，心里也总认为不干净，而把它扔掉算了。但是手是身体的一部分，不能扔掉，要扔掉则只能将它斩断啊。所以洗洗就认为清洁了，可以了。一个能离又不值钱，要扔掉才感到清洁；一个不能离，只好于洗后而认为清洁了事。那么这污秽与清洁有定向可得吗？又譬如一个乡下人到了上海，看见一个搪瓷桶带盖并有彩色图案，蛮好看的，于是他买了一个装食物用。其实这搪瓷桶是上海人用来做便桶的，他并不知道。半年来他心安理得地把吃的喝的统统用它来装。有一天他请客，仍然用这个搪瓷桶放食物来招待客人。客人是从上海来的，一看便说：哎呀，你怎么用便桶盛东西给人吃啊？大家听了心里一惊，就都吃不下去了，结果不欢而散。从此以后这个乡下人也不像从前那样心安理得地用这个搪瓷桶装食物了，心里还总觉得有些憋气懊恼。大家不妨想想，便桶和其他饮食盛器有什么不同呢？无论是材料、图案和样式，都差别不大，只是人们习惯于用它做便桶而已，故名为便桶。对于一个新便桶来说，并没用来装过粪，又如何定要称之为便桶呢？用它装食品又有何不可以呢？所以说这一切都是人的执着心在作怪。人的执着心认为这是便桶，那它就不能装吃的东西了，即便是新的，也好像是污秽物似的不干净，不能和吃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由此可见，所谓垢净都是我们的遍计所执之心。事实上事物是没有垢净的，一切都是妄心作怪，完全是我们的妄心在分别它是垢是净。再譬如调味品酱是由豆麦酿制而成的，在酿造过程中先要发酵，发酵时则常常会生蛆。当人们买了酱，烧出各种美味佳肴，津津有味的品尝时，他们不会想到菜里的酱是生过蛆的，以为是蛮清洁的呢。倘若自己亲眼目睹了酱的制作过程，看到蛆在酱里面不停地蠕动，还有胃口去吃它吗？再深入一步讲，蛆究竟是净还是秽？人们之所以认为蛆是污秽的，就是因为蛆总是在臭气重重、龌龊、肮脏的大粪坑里不停地蠕动，所以认为蛆也是肮脏的。实际上，蛆在粪坑里翻上翻下，不停地蠕动，怡然自乐，并不以为大粪是龌龊、肮脏的，反倒认为是清洁的，生活在里面惬意得很，快乐得很。天道的人看我们人世间是不清净的，而四果罗汉看天人也是不清净的，犹如我们人看粪坑里的蛆一样。所以垢净之见实在没有一定的分界线，何谓垢何谓净也没有一定的定义，因此没有垢净可得。我们的心垢净也随之垢了，心净净自然也就净了。垢与净皆是因人们迷昧真理，妄心分别，颠倒执着而至。修净土的人只有心清净，才能和净土相应。假如仅执着外相，吃斋吃素， 荤锅子也不沾，荤筷子也不碰，外面的饮食品也不买，以为这样才是清净，而其贪心却很重，这样要好，那样要多，家庭儿女放不下，那么他的心怎么会清净呢？心不清净，则和净土不会相应。心即是土，土即是心，随其心境即佛土境，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故真修净土者，就是用一句佛号，把心里的龌龊汰光，把心里的执着妄想扫光，应深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一点都不粘着，心清净了，则当下即生净土，不需要等死了之后才生净土。假如不能现生净土，而要等死了之后才生净土，生净土的把握就小了。我们真要生净土，就需现生净土，心里时时清净无染，一丝不挂，一尘不染，什么金钱、儿女、家庭全部放得下，乃至念佛念到最后，能念之心与所念之佛皆不可得，深入念佛三昧，这才可以说有十足把握生净土了。我们要深切地知道，垢与净统统是我们的心，心垢则垢，心净则净，因此我们要专心致志地用佛号扫荡妄想，扫除妄习，一切不浊，一切不染，连佛也不可得，这才是真正的净土。下面再谈谈增减。增减也无本位，因为增里面就有减，减里面就有增。例如90天夏令是炎热的天气，若已度过30天了，可以说热天已增进了30天，也可以说为热天已减少了30天。所谓无情岁月增中减，其义理就是说增长就是减短。比如某个人70岁了，假如其寿命是90岁，那么余下的寿命是20岁，以后多活1年，表面上增加了1岁，实际上其寿命则减少了1岁。所以说增中有减，减中有增。再说佛性是再圣不增，再凡不减的，并不因成了佛就增加，做众生就减少。佛性是大而无外，小而无内的，它可大可小，大至尽虚空，不见其增加一分，小至猛虫、蚂蚁、细菌，也不减少一分。经云，做微尘里转大法轮，佛性神妙无边啊。有人要问，你说不增不减，为什么现在人口比过去增加了很多呢？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他不知道这是六道轮回之故。试看地球上有多少动物品种濒临绝种，或已绝种，动物在不断的减少。我们咬一勺鱼虫，可看到里面有好几万生命啊。广大众生在六道中轮回转来转去，一会儿为人，一会儿为畜，一会儿升天，一会儿入地，无有定期。从某一时的现象看，似乎某一类的生物增多了，某一类生物减少了，但是天真佛性既未增加也未减少，只不过从生物种类的假象上看，似乎有增减而已。总之，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中道之理。佛看我们世间人颠倒执着有相，诸法为实有，因而不厌其烦地为我们辨析没有生灭、没有垢净、没有增减的真理，敦促大家去掉妄执，返归本真。佛说了一大藏教，历时49年，其要点不外乎如此。我们如果真正理解了经文的义理，五蕴妄想就会当体即空。五蕴是诸法之总，五蕴一空，诸法也就无一不空了。诸法即空，还有什么生灭、垢净、增减可言呢？前面我们已讲过了，这里再重复一下，以引起学人的注意。这个诸法空相的相字应作意义解，而不要作为形象、相貌讲。 若以形象来解就坏了，诸法还有个空相在，那么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有形事物怎么会空得彻底呢？须知此相仍是假相，是不可取不可得的，所以称之为空。前面我们也讲了，所谓空者，首先是因缘所成，一切法都无自体无自性，即缘起性空。进一步讲，这一切法不论是色法还是心法，都是当人的真空妙有真性，都是我们的自性所显现所造成的，是大众的化身佛。楞严经说，真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它无所不在。本来真心是无量无边的，它无所不包无所不具，它遍一切处遍一切物，现在却被无明封固，潜入四大而为妄心，而为有知，则以这少分的四大为我身，这样就把灵明真空变为完空，在完空中成就了四大妄色，使本有的智光转为妄见，真心被无明封固了，则由大变小，不能变一切处一切物，而只能变这个身体，这个身体有知，其余的就不能知了，从而妄心就有处所了，就在我们身体之内，一切一切都变小了，心量也变小了，就像流水，本来是流动无碍的，一旦结成冰就不能流动，凝固住了，只有冰化成水才可以流动，所以我们只有打破这个妄想执着，把无明破了之后，真心的封固就被打破了，就恢复了真心，那么就会变一切处变一切物。禅宗有个公案很妙，有一个灵性执着我相附在了一个将要倒塌的破灶上，以灶为身使灶显灵，于是有很多乡下人祭祀他供他求他，希望能帮忙解决种种疑难问题。这个灵性由于贪乡下人的供养，而且好食血腥之物，也就随乡人的要求大显神通，顿时一传十十传百，乡人都杀牛宰羊供养这个破灶。有位禅师惠安国师的弟子恰好路过此地，他看乡下人这么愚痴，而附在灶上的灵性欲望如此炽盛，不惜杀生害命，太不像话了，于是他油然升起大悲心，要度化这个附灶的灵性。他拿起禅杖在灶上敲了三下，说道，此灶只是泥瓦合成，圣从何来，灵从何起，那么烹宰物命，其意是告诫这个灵性，你本来是遍一切处妙用无边的，可你却执着在这个泥水砖瓦合成的破灶上，为泥土所居，受乡人的供养，杀生害命，看似享受，实在是造业，将来定会受报无穷。问他灵从何起，即是点醒他，灵不在这个砖瓦泥土的灶上，而在你的佛性边，趁现在无色身之类，赶快回光返照，认识佛性，即能遍一切处，自在逍遥而无往不利了。禅师又敲了三下，这个灶就一下子倒塌了。灵性现身给禅师顶礼感谢，说，我本此妙灶神，久受业报，今日蒙师说无生法，得脱此处，生在天中，特来致谢。由此禅师得名为破灶舵和尚。一切精灵都能附在草木砖瓦上而显灵，就像我们这个妄心纳在肉身里面，但只能变这个肉身，而不能变其他的地方，因为执着了这个身体是我，却不知身外的一切都是我，这是多么愚昧无知啊。古德云，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 就是说一切时一切处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都是我们自性的妙用。万象从中独露身，山河大地尽是法王身。佛性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只因我们妄想执着之故，不知道佛性遍一切处，只晓得这个肉身，于是无处不在就变为有处所在了。把大道遍一切时，遍一切处，遍一切物的佛性变成小的只能变这个肉身，这不是太可惜了吗？所以佛唤醒诸弟子说，是诸法空相，就是说一切法都不可得，都是空的，都不要执着。但一法不立，并不是虚无断灭，因一切法都是自性所显现，故离性无法。一切色法既然没有自体，是自性所显现，那么所有的是非好坏分别等等见解都是幻心假定而成的，一切皆空。然而性非断灭，它是能够应缘现象起用的，所以一切不废，不能偏空废有，须融入非空非有，即空即有。因为离色不能显空，离事不能显理，离空不能成色，离体不能成相，如此汇入不二，才名大觉。譬如善恶两义，凡夫不知善恶，皆由于心的分别。外道知善恶而严厉对治，二乘则目善过切，以远离诸恶为究竟。菩萨通达善恶的妙用，而起种种方便。佛非善非恶，二心本空，随机而现菩萨行，起种种方便救度众生。这五等分别，即是凡夫不知善和恶本无一定的界限，不晓得一切善一切恶都是自心的分别，不知其心，外道之心而不见所以。二乘明悟本心，但没有彻底，所以皆不明觉。菩萨明心而觉不圆，佛大觉圆成。其实这五等虽有分别，皆同体一性，无二无别。再如五人行道，在走路的时候，凡夫深入险道而不觉，外道知是险道不可深入而横行，二乘知是险道不可深入而止，停在那里不动了。菩萨则回头反走，出于险道。佛明达非安非险，虽入险道而自无碍。因为一切所谓的险恶平坦，都是当人的分别心。又如落在一个大坑里面，凡夫在坑中而不知是险，因不知坑外另有天地。外道知坑外另有天地，却不能出，因为他的法不究竟。二乘坐于坑边，不上不下，死守不动。菩萨已出于坑，为度众生故，有意到坑里面去，但出坑入坑之见未泯。佛是跳出跳入，两都无碍，来去自在，并亡其坑，更无出入之见。安和险，均是相对而言的。对于这些假象，只要心不生，则不受环境的影响，行之亦无碍。所以说要了生死，就要心空，空到一切平等皆不可得时，便无坑内坑外之别了。佛为方便宣说，先叫我们息下妄心，停止粗恶，让我们的心有个依止的范围， 等到就范之后，再叫我们明悟自性，晓得一切事物都是自性的显现，离性之外没有事物，事物就是性。性虽无形象、无相貌，但它遍满虚空，故能生万法。它清净平等，不动不变，具足妙用。所以说，不经开悟是不能入于真修的。开悟之前都是盲修，如不明心见性，则是在外围兜圈子。只有识得真心，觉悟之后，才知过患在何处，才知向何处下手着力用功，才可进一步除习气而入于真修。譬如在暗室中整理物品，清除垃圾，你该如何着手工作呢？倘若在黑暗中进行，你看不见东西，也就无法整理物品，清除垃圾。尽管你卖力去清扫，但在黑暗中瞎摸瞎碰，处处碰壁，非但空耗其力，劳而无功，还有可能碰得头破血流，酿成事故。所以必须先打开电灯或打开门窗，使室内有了光明，方可着手工作。我们修法也是一样，心灯一亮，有了光明，黑暗就破掉了。这就是破无明开悟了。整理物品，清扫垃圾，就是除习气。所以修法也有个先后次第，就是先明心见性，而后再着手除习气，入于真修。关于破无明，并不是难于登天。我们苟能猛然醒悟，一切境相皆如空花水月，不可求不可得，一放一切放，只一觉即可破除。前面我们曾讲过黄山谷参会堂大禅德的公案，会堂借木樨花香当机点示一句吾无隐乎耳，山谷便豁破无明，言下大悟。这则公案就说明了我们的佛性时时都在放光，我们不要辜负了它，不要当面错过而不识啊。只要我们一切放下，只一觉即可开悟见性。因为无明并不是确有一个事物，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难以破除。无明只不过是一个妄执妄见，只是一时昏昧黑暗，所以一觉即能破，犹如千年暗室一灯能明。至于先除习气后破无明，与先破无明后除习气之争，乃是教下与宗下入手用功不同而产生的差异。宗下从第八识下手用功，先破根本无明，见性开悟，回头来再除习气，犹如伐木，先将根斩断，上面的枝叶虽还轻轻未死，但因根已死，不多久也就枯萎了。教下则从六识下手，故先除习气。佛说法方便圆融，无有定法，不可拘执不变。复次，关于生灭问题，凡夫都是从现象上看，一个婴儿从娘胎里呱呱落地了，就以为是生，等到老了病了死了，就认为是灭。实际上在婴儿未生之前，自性即存在着，并不是因为婴儿落地而生。人老了死了，但自性仍在，并没有灭。尽管色身这个假象没有了，但自性却一直存在着，所以是不生不灭。既然不生不灭，哪里还有垢净增减呢？所谓生灭、垢净增减，均是我们的妄心分别。正像前面所说的， 都是遍计所知。这自性虽然在六道中无始无终地轮回着，但它并不因此而减少其光明，只不过因其被妄习、妄念、妄执、妄见包裹住，不能发挥它的广大妙用而已。这就像一粒珍珠，虽被污泥所包裹，但珍珠本身的光明并未消失，把外面的污泥去掉之后，它的本性光明就显露出来了。所以说，再凡并不够，再圣也不净，本来如此。一切众生皆平等地具有这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本性。当一切众生都成了佛，佛界也不增加一分，众生界也不减少一分，因大家本来都是佛故，则众生界就是圣界，圣界就是众生界。我们之所以有众生见与佛见，无不是因为我们的妄见分别未泯。我们若修道圆成了，则绝无佛与众生之见。所谓末等于初，还如旧时人者是也。尽管显大神通变化无碍，也无丝毫痕迹，这才是真正犯如来寂灭之海，得大自在者也。性和心不可强分为二，也不可视之为一。犹如静是性，静与外境相对而现影，这个影就是心。影非无，但不可着实，因为外境若没了，影也就没了，这个影是虚幻的。幻影之心，时而明，时而暗，时而迷，时而解，所以叫做无明。因为明暗迷解都是我们的妄心分别，故都是幻。既然是幻，那么这个知幻者已有相对故，也是幻，所以皆不可得。镜里面的幻影，不论其美与丑，都与镜子没有妨碍，没有关系，因为照体不动故。同理，人之身心，或圣或凡，或美或丑，不论是善还是恶，不论是无明还是觉悟，对于自性来说，皆没有妨碍，实在是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心经曰，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心垢与身垢不同，去身垢必经种种洗涤方法，且垢的种类不同，洗涤方法也各异。去心垢则不然，心垢无相，去心垢只要把心一转，立时放下就行了。比如我们正起贪念、嗔念或痴念的时候，忽然把佛念一提，只此一觉，贪嗔痴就化为乌有，当下就清净了。去的固然快，但来的也快，转眼之间又起一贪嗔痴之念，这就是妄习的力量。但我们不要因此而担心害怕，只要我们认识清楚了，不去执取它，坚持不懈地斩断它，则一切妄心都不会污染自性。初时我们因力量不足，有时照顾不到，观照不得力，但只要从根本上认识明白了，久久不懈地坚持做下去，自然就有转化的力量了。所以明心见性实在是学佛的第一关键，是最最重要的。过去有一对夫妇求助于诺那上师，他们觉得自己淫欲习气太重，请上师加持，想把淫欲心很快的消除。上师笑着说，无上密乘中没有这个法，你们要想消除淫欲的习气，只有先明心地，正得根本，开发般若之后，习气自然会扫荡干净的。 上师的话说得很巧妙中肯。自从藏密传入我们中土之后，一些人总执着在神通妙用上，以为仗佛的力量可以消除一切或得到一切。他不知道我们学佛不是求佛，学佛是求自己，因为佛不能带我们转业，佛只能告诉我们方法，并不是一切都依赖佛。我们明白心经的义理之后，习气要自己除，烦恼要自己转，任何人都是代替不了的。现在的人学佛不得力，有多种原因，大概分起来不外下面几种。第一，心外求法。遇事即求佛、求法、求僧，殊不知向外求皆属于依赖心。学佛必须要自学、自修、自证。第二，误以为求佛可以消罪灭障、得福报，而自己依然迷执世境为真，贪求不舍，以致烦恼如故。殊不知学佛是依照佛的教导，扫除自己的迷雾，而明见自性，以脱出烦恼窠臼，而不是求佛消罪业、得福报的。第三，于初下手时不明学佛的究竟，没有正确的决定，因地不正，故不免流于盲从。我们应该知道，学佛第一需明心见性。第四，依赖他人为使修道能够速成，所以一心想求得最高最无上的法、最好的师父，于是就升起种种较量高低的分别之见，升起诸多门户纷争的见解，时时萦回于心中。尤其在分别挑选不定时，这个法修了一点点，又去修那个法，而不能一门深入地专修下去，结果往往是走回头路，或走错了路，空耗时光，一事无成。第五，因为空耗时光，久无消息，于是就疑人谤法，或者是退转不修了，半途而废。第六，贪取于法，以多为胜，样样兼之，不能一门深入，结果是徒劳无益。第七，终日向外持求，不知痛切参究自心，想起来了或有了空闲时间，则在佛堂里修一下，念念佛、打打坐或参参禅，一曝十寒，终不得意。有的人甚至把修法当作消遣之事，无关痛痒，结果毕竟是毫不相干，一事无成。第八，不明法无定法之意，法法各有立场，不可强同，不依规矩而自生法见，妄自改篡，以致修持不如法，而不得成就。第九，以修行入善为学佛之极致，不知究竟了义，以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学佛唯一的成就，却不明白如何往生之意，以致修到中途不能再进。第十，纵然遇到善知识，但以耳为目，遇而不识，当面错过。第十一，喜欢妄测他人的意境而自成妄，如说某人开悟了，某人没有开悟，却不晓得你要分别人家开悟与否，你自己须先开悟。你自己没有开悟，如何能断定人家是否开悟呢？人云亦云，妄自猜测，实在无意义，反而自心不清净。第十二，由于共高我慢，对他人生疑生忌，且耻于下问，自己不明白的地方不肯或不好意思去问，更或轻慢初学而不知自障其道。第十三，先入为主，语法不知圆通变化，真性现前，不敢承当。第十四，误认无明为实， 烦恼难除，菩提为佛独有，我辈此生无份，而不敢担当如来家业，不敢切实修正。第十五，当行住坐卧人事往来种种习气发生之时，一点儿也不自觉，任其流浪往返，绝不回顾自心，结果往往是虽然学佛修道，但却不得受用。学人果真能将上述种种弊端弄明白，切实精进修行，对境不生爱憎取舍之心，知道这些都是自性的妙用，自性的显现，能透过现象而见其本质，这就是见性。再经过除习的锻炼，就是保养圣胎，让它发扬光大，即能圆证菩提。倘若对境心有粘着，更或念念不舍，那就不能自许见性。要知道妄自尊大，未证未证，未得未得，是要下地狱遭恶报的。不管是念佛、参禅或者修密，均需妄念消融，内而身心，外而世界一起消陨不可得，连虚空粉碎也不可得，连不可得也不可得，那才是正悟。正悟后对境才有力量，不至为五花八门的悟境所动摇，否则说时不保，欲境即失，不得真实受用。所以我们要时时反问自己，对境是否心还粘着，是否真的识得本来。假如对境为妄想所左右，产生爱憎取舍之心，那就生死不了，就需深自惭愧内疚，痛下苦功，好好的修行。个人应当选一门对自己最当机最投缘的法，一门深入的专修下去，切不可以朝三暮四反复无常的乱修。比如要生净土，就要令心清净，才能与净土相应。若心不清净，不能与净土相应，往生是不会有把握的。有人提问，偶益大师曾说，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那就是说我们只要信愿具足，就可生息了。反之，虽然念佛念到一心不乱，也不能往生净土。怎么不见他说往生与念佛必须一心不乱呀？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因为现在对于念佛法门错会者太多了，他们都以为有口无心的马马虎虎的念念佛，不管怎样佛都应当按照他的愿望，在其命中时接引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倘若不来接引，那就是佛的过错了，因未按照他的愿望行事。殊不知偶益大师说的是两句对合语，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不可以断章取义拆开来看。而且大师所以这样说，完全是针对当时的修禅人而言的，因他们只以念佛为入定的手段，用念佛的方法来摄心，已入禅定，并不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大家知道信愿行是往生西方的三要素，如顶之三足，缺一不可。为什么要有深信的切愿才能生息呢？因为做任何事情，首先必须相信此事是真实不虚的，而且坚信自己会成功，才肯努力去做。只有不怕艰难困苦，吃苦耐劳的去做，才会成功。稍有疑虑，信心不足，即裹足不前，畏难而退，那是不会成功的。我人念佛，为的是离苦得乐。倘若不相信有西方， 又不愿意去，那怎么肯念佛呢？即或勉强念佛，也生不了西方，因为你不想去，怎么能去呢？念佛人如没有真实的信仰和坚定的愿望，一定不肯一心一意地念佛，因此必须以信愿为先导，行起来即念佛，才能果断地、切切实实地、精进不懈地去念，才能证得念佛三昧，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这并不是说只要有了信愿，行不行无所谓。试问，不力行之，从何显现出信愿具足呢？因为信愿是行为的先导，行为是信愿的体现，没有信愿则不可能行之，而不行也无从体现其信愿，故信愿行三者缺一不可。比如我们要到某某地方去，但却未付诸任何行动，既不去买火车票、汽车票、轮船票或飞机票，也不想骑车或步行，而只是在那儿想，那么哪一天能如愿到达目的地呢？所以有行才能够圆满信愿，否则只是空想而已。再说说只要有信愿，散心念佛也能生息的问题。有些人想，我已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相信有阿弥陀佛，也相信念佛的名号，佛一定会接引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也愿意去，那么我马马虎虎散心念念佛也就可以了吧，不必自讨苦吃，一定要专心致志地念佛，念得一心不乱，何必呢？我既不想中品，更不想上品，只求个下品下生，能升到西方就行了。因为只要能升到西方，自然会得一生补处成佛，这是多大的幸运和福德啊！这也不费力，多么方便啊！殊不知，偶一大师在念佛上所说的信愿是深切的信愿，谓之深信切愿。这深信切愿四个字很有讲究，现在我们把古德对信愿的解释在这里约略地谈一谈。何谓信呢？如何方为信的深呢？就是要信得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第一，要信得觉性无二，我们众生是未来佛，是因地佛，弥陀是已成之佛，是果地佛，因地果地虽别而觉性无二。第二，要信得佛心无二，我们众生是理性佛，是名字佛，弥陀是究竟佛，位置虽有天渊之别而佛心无二。第三，要信得心性无二，我们众生虽然业障深重，久居苦渊，但我们是弥陀心内的众生，阿弥陀佛万德庄严，虽然在十万亿佛刹之外，却仍是我们心内之佛。既然心性无二，自然感应道交，我们若苦修，必能感佛慈悲而相应，就像磁石吸铁一样，无可乖离。楞严经云，十方如来脸念众生，如母一子，子若逃世，虽亦何为？子若一母，如母一时，母子立生，不相为远。若众生心，这个心很重要，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由此可见，念佛时心要一佛念佛，切不可散心口念而心不一佛，所以一心不乱是很重要的。这样的信念始终不改变，无论遇到任何利害也不改变，方为真信。真信有三，一是相信阿弥陀佛摄受念佛的众生往生西方，绝对不虚；二是相信执持弥陀名号，若一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得往生。注意，是一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得往生，而不是有口无心马马虎虎地念一下就行的。佛说得如此斩钉截铁， 我们就要依教奉行，而不得随意篡改。三是相信大势至菩萨乃至净土宗的诸位祖师所传的念佛法门绝无虚假，我们应当依止，勇猛精进的行去，修成念佛三昧。综上所述，所谓信者，并非是单信西方之庄严佛土，就算有信心了，也不是单信娑婆苦而西方乐，信极乐世界确有，就算信了，必须同时深信自性即是弥陀，本可一样成佛，一切众生皆可成佛，只是迷悟之别。西方清净庄严之佛土是世净土，我之自性清净是理净土，心遍一切处，处处皆是西方，十方与西方不异。那么我们的念佛之心由慧而定，照而常记，是自心本有之佛，应定发慧，记而常照，是自心本有之法，定慧双融，记照不二，是自心本有之僧。这就是信佛、信法、信僧，这样方可称为信的深。接下来我们再讲讲如何方为愿得切呢？古来大德们说，首先要一切时中，注意是一切时中，而不是某时如此，于时则非，更不是欢乐时是这样，不如意时又那样，要于一切时中都始终如一，都厌恶娑婆生死烦恼之苦，心目极乐菩提涅槃之乐，力求往生。要真实发愿，遵照佛所传的净土法门，勇猛精进的修持，勤除习染，时时身心清泰，即现生极乐。这话很重要，是现生极乐，而不是等死了以后才生。其次，要立志成无上觉，圆满菩提，供养诸佛。复次，要发广大心普度众生，众生界不空，誓不成佛。还要随有所作，若善若恶，善者回向求生净土，恶者忏悔愿生净土，更无二致。又说念佛之心念到一心不乱，注意一心不乱不可着意追求，求之繁远，做到一切放下，一心不乱视为净愿，不生西方誓不休息视为长愿，成无上觉广度众生视为大愿，如是愿心方名愿得切。诸位试想，如果我们发起上述的信和愿，对于娑婆世界的饮食男女、七彩子路、名誉地位等等，还会放在心上盘算计较而放不下吗？这一切空花水月般的境界和因缘，既然能放得下，还会有什么妄想烦恼萦绕于怀而不去修行呢？更有什么空花水月般的事物能惑乱我们的心呢？既无妄想惑乱，念佛时就一定能如上面所说，不求一心而自得一心了。所以偶益大师说，信得深，愿得切，虽散心念佛也得往生。我们要注意这个虽字，它是突出信愿的重要性，其含义是果真能信得深，愿得切，念佛如旧头然一样，就不怕你用功不力，不怕你不一心了，这个时候要你起妄想也不可能了。由此看来，这虽字是假设词，并不是真的要你散心念佛。同时对无信愿者说，倘若你无信愿或信愿不真切，虽然念佛念到风吹不入、雨打不湿，也不能往生。相反，信愿真切，虽散心念佛亦得往生。这虽字是个相对的激励词，我们千万不能错会，以为我们可以马马虎虎、懒懒散散地念佛了。 口里念着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心里却念着娑婆世界的七彩子路等等，这样也可以轻而易举随心所欲地往生西方吗？或问，业障深重的人虽具深信切愿，但妄想习气一时不能净除，念佛时妄念不免时时侵扰，古德谓之风停浪海涌，理现念犹亲，这些妄念虽说微细，但为有念，是不是谓之散心呢？答曰，不随妄念攀缘，念来即绝，既不厌惧，亦不抑压，只将佛念一提，妄念当即消融，复归清净。这种随来随照，随照随消的功夫，不得谓之散心念佛。归峰禅师云，妄念若起，都不随之，即临命终时，自然业不能系。虽有中因，所向自由，天上人间随意寄托，因为业不能系之故，亦能够如愿往生。实际上，散心念佛之说何以得推崇，是因为很多人偷懒，害怕用功，想完全依靠阿弥陀佛的力量往生西方，故而推崇此说。假使散心念佛真能生息的话，为什么憨山大师说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亦徒然呢？可见念佛确实要一心专注，切不可散乱。还有的人听到一心不乱就害怕，以为这是很难办得到的，所以就推崇散心念佛说，不敢提倡一心不乱。其实一心不乱没有什么难处，只要专心致志地念去，必然能达到这个境地。开始用功时总是心散难定，但随着念佛功夫的深入提高，一天一天的以佛念将妄念挨扎消去，散心必然慢慢地变为一心而不乱了。所以用不着担心害怕，甚至畏难而止，只要以深信切愿为前导，就不怕不努力用功，也不怕散心不变成一心了。这信愿行三字诀不但在净土宗最最要紧，其他宗也离不开信愿行。我们读了心经，深信佛说的真实语，愿度一切苦厄，恒深般若波罗蜜多，了悟诸法空相，识得一切色相一切心法都是因缘所生，了无自性，都是空花水月了不可得，都是自性的显现，都是真空妙有，那么我们就可以时时透过色相见本性了，自然就会一切无住，顺逆无拘，纵横无碍，解脱自在了。我们做功夫必须要有自知之明，我们要时时不断地反省自己是否真实的一切事物都是性空缘起，都是自性的显现，见物就是见性，而不随物动摇。果真能这样，且理事无碍，就是真正见性了。倘若理上已了悟明白，并自肯承担，这一念断处了了分明的灵知及自己的本命缘尘，但在对境的时候却不免有所动摇，在世上还做不到，那也不要害怕，不要疑惑自己所悟的真理有误。须知这是过去的习气深重，一下子力量还不够，一时未能扫尽余习而不无波动，只要在世上多锻炼，时时领觉，不断与习气斗争，日积月累，功夫自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长，即能把习气渐渐消光，而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最后必然证得菩提圣果。楞严经曰，理则顿悟，成悟并消，是非顿除，因此递进， 我们把理和事联合起来做功夫，只要理上认得深，见得透，就能在事上着力用功了。假如见不透，信不真，还有疑惑，对于真性理体还识不透，肯定不下来，对事物还恋着不忘，那就不能蛮憨笼统的未得未得，未正未正，而莽莽荡荡的遭殃祸。那就要加紧打坐用功，或者念佛，或者参禅，或者修密，把妄心打死，才有入手处。这一定要弄清楚，含糊不得。我们果真能透过相而见性，则会透得过一切事物，识得一切无不都是自己，都是自性的显现。既然性是不生不灭的，那么一切境物也就不生不灭了。所以《法华经》说，世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名乎此。纵然是世相，又有什么生灭垢净增减可言呢？故《心经》云，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如果着相而不见性，那就背道而驰了，就会以遍计所执之心，认为一切事物都是有生灭垢净增减的，从而不能出六道轮回了。